弟兄姊妹大家好，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去用你的话语去将恩典的信息去带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是黑暗中的光，你光照我们的生命，你在我们黑暗当中去照耀我们的前路。主啊，求你去引领我们今日透过你的说话，让我们去将我们的自我去放低，让你去的说话在我们的脑里面、心里面去透过圣灵去里面工作。我们多谢你听我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得圣灵自求，阿门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拿书一章一到六节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恩典的神，叫罪人得到拯救。约拿书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一和第二章，主要是描述神的话临到约拿，可惜约拿逃避神的说话，他不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宣讲神恩典的信息。而第二部分就是第三到第四章，去描述神的话再一次临到约拿，最终履行神的命令去尼尼微城警告城里面的人，最后城里面的人因为悔改脱离了神的审判。我相信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你都可能曾经听过约拿先知这个圣经故事。我相信令你最深刻的，我估计一定是里面故事里面的一条大鱼。这条大鱼吞了约拿落肚，约拿在鱼腹当中过了三日三夜。这条鱼是不是叫做吞拿鱼，我不知道。不过除了这条鱼之外，其实约拿书有趣的地方是故事一开头，一个先知听到神的说话就掉头走了。通常的先知是怎样呢？以赛亚先知听到神的呼召，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以西结先知听到神的命令，他毫不犹豫地履行神的说话，遵行神的指示。约拿先知完全相反，在约拿书里面，他是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。以一个的反差令到读者更加想去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会是怎样。透过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约拿逃避神给他的呼召，神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约拿，反而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去找约拿，要他去学习，从而去显示出神恩典和拯救。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所以今天想透过约拿书一章一到六节和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，神是会施予恩典，显出神的怜悯和爱。第二，罪是会使人迷失，不明白神的恩典。第三，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付诸行动的神，他会行动，用行动去使罪人得到拯救。第一点，神会施予恩典，显出神的怜悯和爱。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讲的，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户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，躲避耶和华。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，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。在经文里面你会见到约拿不听神的命令， 甚至是逃避神的命令。他不去东边的利未城去遵行神的说话，去拯救利未城的人，反而选择 逃避神的说话去西边的他施，即是神叫他去东，他又去了西。那约拿又是哪一个呢？因什么原因他可以这么大胆去叛逆神的命令？要明白，我们要先去了解当时约拿的时代背景。我想大家都听过大卫这个人。大卫是一个国王，他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，而且是以色列当中最尊崇的国王。当大卫死了之后，就由他儿子所罗门王去继位。而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，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，南的叫做犹大，南国叫做犹大，北国叫做以色列国。而在南国和北国里面，神都会兴起先知，藉着先知去警告两国的以色列人，要以色列人去回转，行神所喜悦公义的事。所以先知的工作是要宣告神的说话，约拿就是其中一个的先知。那大家又知不知道，究竟约拿是南国的先知啊，还是北国的先知呢？好静。如果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十二先知书啊，生命先知道是吧？上了好吗？大家都已经上了嘛，上了应该答到这个问题的，是吧？大家觉得是南国的举手啊，北国的举手啊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不举那些是怎样啊？不知道 中间那个即冇嘅，但系喺度冇嘅喎。OK， 嗱，约拿咧系北国嘅先知啊。头先举咗北国嗰啲啱啦，啊，俾掌声佢就咁啊。唉，叻啦，系啊，系啦。嗱，约拿本身呢、这个名希伯来文原文系解作鸽子嘅意思，即系神嘅信差。其实约拿嘅事迹嘅记载喺圣经里边其实系唔多嘅。除了在约拿书之外，就只有在列王记24章里面提过约拿先知。在列王记里面给我们知道约拿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，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的先知，神差遣他去利未城传达神恩典的信息，而利未城就是亚述国的首都。当时亚述国和以色列北国是一个敌国来的，亚述国经常侵略以色列。圣经记载了在主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。而约拿书这个故事，有些学者去认为大概在北国灭亡前40至60年的左右。而神要约拿去传话的原因，是因为亚述国的暴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。亚述国去拜偶像行邪淫，当时亚述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，神已经无法再容忍。在拿鸿书里面，拿鸿先知记载了利未城的暴行，他说利未城充满荒诈、强暴、抢夺、残暴的行为。而历史学家都印证了亚述人是会用极之痛苦的方法将他的敌人杀死。就是这样，神差派约拿去利未城，叫他们去悔改。但是约拿没有遵行神的说话，可能是他觉得国家民族的关系，利未城
是敌国的首都，是国家的仇人，残杀过我们以色列人。约拿他不认同神的说话，他要逃避神的命令。当我看约拿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那些亚述人这么衰这么残暴，约拿不去听神的说话都很合理。如果神是慈爱和公义的，神不应该去救你利未城，他是值得被神的审判去灭亡。我相信约拿的想法和我有相似的地方，没有七成都有八成。亚述人残杀以色列人，神你做什么要给机会他们，要他们逃避灭亡？如果你有看约拿书，最终约拿都是去了尼尼微城去警告城里面的人，而尼尼微城真是因为约拿的说话而悔改，所以神的审判当时没有临到他们。可惜在若干年之后，亚述国最终因为他们的暴行都被神的审判，令到他们被巴比伦而亡国。如果我们单单停留在约拿的反应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约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是一个充满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的神。约拿书想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是比我们想象中更深、更大、更宽阔的。其实约拿本身很清楚这个道理，很清楚神的恩典，因为如果大家有看约拿书的第四章，你利未城悔改逃避了审判，约拿居然很生气地说，我就是知道神你是一个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慈爱的神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因为他们的悔改是不会惩罚你利未城，所以我先去他施。约拿不听从神的命令，甚至逃避神的命令，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觉得断定了神所做的事是不合理的，甚至是错的，所以他逃避神、叛逆神。其实他作为北国的先知的身份，很清楚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先知刚才讲了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以色列人去悔改回转嘛。如果不是，神最终的审判是会临到以色列身上，而南国和北国的灭亡也都印证了这个道理。北国很特别的地方，所有国王都是拜偶像的，都是不好的，但是神不断一次又一次用先知给机会给以色列人，神同样的会给机会亚述人。神的恩典不是单单停留在以色列国，神的恩典是要罪人能够得到赦免，将人从罪和罪的深渊深处拯救出来。在约拿书里面，我们通常都会提到约拿去逃避神。神要约拿向东，尼尼微城在东边，他就向西，即是一个逆向的方向。其实在约拿书里面，除了有这个逆向方向之外，有另一个方向，是一个向下的方向。经文说，神说你起来，但是约拿却一直往下走，下到约伯，下到船舱，水手们将约拿投在海里面。在海里面，约拿被条鱼吞了落肚，三日三夜， 最后去到海，下到海里面的最深处。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：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于我的头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约拿他的心，他不信服神，他否定神的说话，所以他逃避，令到他有一直往下沉。就好像我们罪一样，不信服神，否定神的说话或者存在，罪永远只会将人向下拉。但是当我们能够去回转，去呼求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永远在这里，神的慈爱和怜悯会将我们从罪的深渊深处拯救出来。你们未成的人因为真心的悔改而去得救，印证了约拿书神的恩典，将人从罪的深渊深处拯救出来。在新约当中，保罗亦都将神的恩典描述得很深刻。罗马书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透过耶稣，神的恩典不是抽象，而是我们可以亲眼见、亲身经历恩典的实在。弟兄姊妹、新朋友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基督是你还是作罪人的时候为你死。恩典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你去找神，而是神去找你。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，叫他们去悔改，不是等尼尼微城的人来找神。弟兄姊妹、新朋友，你会选择接受相信神的说话吗？还是你会好像约拿这样仍然逃避、叛逆，仍然好像约拿一样向相反的方向走，一步一步的往下沉？但是约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逆转的，神的恩典主动会临到你未成，同样神的恩典祂的说话会主动临到我们当中，祂的恩典会追上我们，为我们预备救恩。第二点，罪会使人迷失，导致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。约拿逃避神，叛逆神的命令，我们看到约拿一步一步往下，就好像当人对神的说话不信服，逃避神，被罪往下拉一样，往下沉，与神分开。有三点我觉得我们值得一起去思考。第一，要明白神的恩典，我们必须要先明白我们本身的罪。从约拿身上，我们学习到当神呼召我们去认清罪的时候，神的目的不是审判，神的目的是要向我们施怜悯，藉此去拯救我们。约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要明白罪的问题，才能够见到神的恩典。约拿不是做了一些十恶不赦的事，但是罪令到约拿去迷失，他自己心里面认为他比神更加清楚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爱和怜悯，以为自己有道理，抗拒神，他不喜欢神给尼尼微城的恩典。约拿提醒我们，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的， 罪让我们去逃避神的恩典和神的主权，罪将我们的心蒙蔽。约拿心里面因为愤怒，他认为神不公义，他埋怨，令到他陷入罪的境况，一步一步往下。第二点，罪可以很快的，其实可以令我们的生命很快速的滑下。如果我们看第三节，短短一节经文已经交代了约拿去完整的逃避计划。约拿他说，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。他找到只船，浮潜上船，每一个动作接住一个动作，没有停顿，没有祷告，没有问神的心意。罪从来没有叫你停下想真一点，罪只会推你更快更深更远离神。除了约拿，大卫都是另一个例子。大卫去垂青拔士巴的容貌，明知道他有丈夫，因为大卫心里面的私欲，就与拔士巴同枕，犯了奸淫，而且设计要将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杀死。大卫是一个被人很尊崇的国王，但是大卫这么多年信心的累积，却在短短之间崩溃。由此可见，罪是会一步一步推你犯错，令到你很快，令到我们的生命滑下。第三，罪是从我们心里面怀疑神的说话开始的，以为自己的决定是最好，我们将所有东西都合理化，但是之后罪会慢慢蚕食我们的生命。约拿决心选择逃避神，他去到约帕又被他找到只船，又可以顺利进行他的逃跑计划。约拿我估计心里面可能想一想，被我找到只船还不是我啱，我不去利未未城，那就是我啱啦。对神的说话作出怀疑。另一个例子，创世的时候，神吩咐亚当跟他说，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了你必要死。神的命令很清楚、简单、明确，但是魔鬼用欺骗的说话去诱惑夏娃。神说你不可以吃，魔鬼说神在这里限制你。神说你吃了必定死，魔鬼说你吃了不会死。神说吃了对你不好啊，魔鬼说吃了你会好像神一样啊。结果夏娃被欺骗，心里面疑惑神的说话，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令到亚当和夏娃都犯了罪。弟兄姊妹、新朋友，同样当我们心里面怀疑神的时候，罪会是从我们心底里面开始的。基督教的真理其实有很多方面都是跟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。你可能有些人可能觉得基督徒很麻烦，同性婚姻合法化又说不得，堕胎合法化又说不得，这样你又反对， 嗰样你又唔赞成。而家咩年代啊？搞到个社会冇得进步。系、哦，我承认基督徒系好麻烦嘅。我哋麻烦系因为我哋坚守圣经嘅真理。我哋唔系阻止社会嘅进步，我哋系阻止社会走歪。当我哋心里面对神产生怀疑嘅时候，会令到世界一啲唔合真理嘅事变得合理化，因而犯罪。世界会话随心所欲先至叫自由。神话你要远离罪，唔好再做罪嘅奴隶，先至有真正嘅自由。世界会可能会话你自己决定话是最好，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话事嘛。神话只有做你的主先知道什么才是最好。当我们抗拒真理，怀疑神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神的说话太重，太不合时代了。但事实是神所有的命令都是恩典，是爱，不是去限制生命，而是保护生命。今天神透过约拿的故事教导我们，罪不只是讲十恶不赦的事，罪的源头是在我们的心不顺服神的时候开始，我们怀疑神，甚至我们觉得比神更加清楚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爱，我们自以为义，而落在罪的网络当中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只要我们肯认我们的罪，神的公义和爱就会成为我们的恩典。而最后，神的恩典不是停留在文字上面，神的恩典是会付诸行动，拯救逗留在罪里面的人。而这个就是我下一个想讲的信息，神是会付诸行动使罪人得到拯救。约拿书四章一章四到六节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然而约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风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轻些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小门不至灭亡。当约拿以为可以乘经逃避神命令的时候，神却发起一个极大的风暴，破坏约拿逃跑的计划。神是主动要去挽回约拿。第四节经文提起的风暴，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暴来的。经文里面讲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英文的译本 比较接近原文。他说 But the Lord held a powerful wind over the sea. Held 这个字原文是头砸的意思，就是就好像讲紧你拿着标枪去有意的投掷去某个地方。这里的意思是讲紧神主动将个风暴好像武器一样投掷在海上，显示了神的主权，拥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， 而第五节从船上水手的反应，亦都印证了这个风暴是一个不简单的风暴。连身经百战的水手们都害怕到不知道怎样算好。各人哀求自己的神，用方法去减轻船的重量，主动去拯救，逗留，去尝试去拯救他们自己。这几次的经文值得我们去思考，神是一个付诸行动的神，他会主动去拯救逗留在罪里面的人。第一点，神投掷这个风暴，一方面是展现出神的主权，对罪的列怒，神要约拿知道他自己的问题。第二，另一方面，神给一个很明确的信息，就是神要彻底阻止约拿逃跑。约拿书的重点不单单是说你要顺服神，不要怀疑神，另一个重点是当你走错的时候，当你走歪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回转。神会主动追上属于他的人。约拿虽然逃跑，但是神没有放弃过约拿，同样神的恩典亦都不会放弃你，他会等你回转。第二，有时候罪的后果不一定是自己所犯的错，罪的破坏力会是波及身边的人，甚至令到无辜的人受牵连。约拿是一个好的例子，这班水手为什么会面对这场几乎没命的风暴？为什么？是因为约拿。约拿逃避神，叛逆神的命令，结果连累了全船的人。今天我们生活在罪的世界里面，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信与不信都好，我们都是同坐一条船，就好像约拿和这班水手一样。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罪而卷入风暴之中，所以我们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，我们没可能置身事外。约拿给了一个反面教材，我们当船上的人受到威胁，生命受到威胁，约拿没有帮助他们，反而他在船选择在船舱里面睡觉，他没有立即伸出援手去选择逃避，去选择沉默，完全没有履行到自己作为神子民的身份的责任。而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他们必定会寻求帮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会寻求哪一种的帮助？经文里面那班水手是一个写照，当水手生命受到威胁，船几乎要沉的时候，他们向自己的神求救，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减轻船身的重量，去尝试拯救他们自己，但是他们的神没有回应他们，他们的方法不能够令到他们脱离危险。你身边的人今天可能正在风暴当中，或者将会在风暴当中，我们属于神的人不能置身事外，他们必定会寻求帮助。他们找的可能是金钱，可能是命理运势，可能是星座运程，可能是世界的方法，但是这些一切都未必帮助，真的帮助了他们。生命最大的风暴是死亡，是罪。我刚才所说的也都是假神，这些假神是完全会处理不到死亡和罪。神透过你和我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教会成为神付诸行动的出口，拯救我们身边的人。水手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向哪一个神求救，向哪一个神祈祷。船主叫约拿，你起身求告你的神吧，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哪一个神求救，哪一个神的祈祷才得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。约拿选择沉默，我们不可以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付诸行动的出口。最后，如果大家继续看下去第一章，你会知道风浪最后是怎样被平息的。风浪之所以停止，是因为约拿被交出去，他投到海中，风浪就平息了。然后约拿被神预备了那条的大鱼吞了落肚，在鱼腹当中过了三日三夜。弟兄姊妹、新朋友，约拿的故事是一个预表，真正令到生命风暴得到平息的不是约拿，而是更大于约拿的耶稣基督。耶稣亲自在约拿的故事去指向他自己。耶稣说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约拿之所以遇上风暴，是因为约拿自己的罪。同样，今日临到世人最大的风暴死亡，都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令我们站在神公义的审判的烈怒之下。但是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正正就是这样为此而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，承受本来应该临到我们的刑罚，担当我们的罪，令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今日你可能会问，我可以怎样得到神的帮助呢？我可以怎样祈祷才会得着神的拯救呢？神的恩典永远都在这里。要明白神的恩典，得到神的怜悯和爱，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和承认自己的罪。弟兄姊妹、新朋友，只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你可以确信你的祷告必蒙垂听，确信神永远都在你身边，确信耶稣基督是那位掌管生命风暴的主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日用你的说话去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见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你的爱、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，是我们不能够用说话去形容。主啊，我们亦都盼望今日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心里面的罪，让我们不要再怀疑，让我们不要再逃避，让我们不要再去在逆向的方向一步一步被罪拉下来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你的恩典。我们多谢听我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